Just Pod，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阳光，
我是海博。这期我们嘉宾还是阳光老师啊。上期呢刚聊了他翻译的这个民族的神话，那这期呢是让阳光老师来复盘一下这个法国大选啊，根据这个法国大选展开聊聊法国的一些选举制度啊，他的政治文化。当代法国政治确实应该是阳光老师的这个本行了。那中文播客聊美国聊英国大选有很多呀，但是法国政治在中文世界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那让在社科院专门做这个法国政治研究的阳光来谈，我想一定是比较合适的。那其实大选期间你也一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关注啊，你的社交媒体朝阳法国历史应该是大选期间发的是比较频繁呀。我不知道在马克龙最终当选之后，你的那些法国朋友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结果的？
大部分朋友应该说是如释重负啊，因为这一次大选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出现了极右翼入主爱丽舍宫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因为大选前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出来的选票比例大约是最严重的时候达到马克龙 52% 而勒庞 48% 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在考虑到预测上的一些误差，也就是说这一次极右翼成为执政党并非是天方夜谭，应该说这一次和2017年所表现出的一个乐观的心态相比已经出现了很多变化。很多室友都认为这一次确实法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极右翼执政的国家，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马克龙都是满意的。我们都知道马克龙的支持率，如果我们和2017年相比的话，大选他的支持率其实是降低了，上一次他有 66% 的支持率，这一次则是 58%，他失去了 8%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率。另外呢，大选无论是第一轮和第二轮，民众投票的意愿也比较低，民众对于政治的冷感是在增加的，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些选举。而且在两次大选之中，法国巴黎这些著名的大学，如索邦，如这个巴黎高师，还有巴黎政治学院，也先后出现了学生占领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们打出了口号，就是尼马孔尼勒班，就是既不要马克龙也不要勒庞。这也是法国这个社会中另一种呼声，就是对现有的两个进入终局的候选人都不满意。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一次选举整体上它的大局是复制了2017年的格局，但实际上变化还是很大的，极右翼的势力在增长，极左翼的势力也在增长。而两个曾经主宰法国政坛几十年的两大党，法国共和党和这个法国社会党，他们作为中左翼政党和中右翼政党，他们的这些选票比例却在不断的缩小。也就是简单的说，法国现在的政坛进一步有一个三家鼎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同时政治极化的现象也更加严重了。
这个分化现象是确实非常明显啊。那其实马克龙这个当选在新世纪的这个法国政治里面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因为在连任好像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儿。新世纪法国政治里面好像只有一位是连任的总统。
对的，21世纪之后只有希拉克总统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但是呢，希拉克呢其实更多是一位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家，对吧？他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当选巴黎市长这样的一个要职了，后来还当过法国总理。而2002年的那次总统大选则是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段。而且2002年那次大选，如果我们今天复盘来看的话，其实也很有意思，那是第一次极右翼进入法国大选的决赛，也就是第二轮，
老勒庞。
对，老勒庞。今天的 玛丽娜勒庞的父亲让玛丽勒庞在首轮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时任总理若斯潘，进入了第二轮，震惊了整个世界。虽然说当时左中右联合起来结成了共和阵线，让勒庞惨败给了希拉克总统，只获得了大概 18% 的选票，而希拉克获得了 82% 的选票。但是这次选举回头来看，极右翼的突破可以被视为是传统政党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体现。然后接下来希拉克总统在2017年连任后，右派总统塞尔克齐他希望连任，但是民调一直被竞争对手奥朗德所压制，根本没有优势。然后2017年大选，当时的时任总统社会党的奥朗德因为支持率过低，连任根本没有希望，他就干脆放弃了连任，这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放弃连任的总统。到了2022年，也就这次大选， 马克龙连任的是他票数比2017年是要更低的，而他的对手也就是我们再次回到了这个极右翼啊，极右翼的 马里娜勒勒庞，他却获得了 42% 的选票。我们看到了过去了20年极右翼的政党从选票在第二轮大选时选票只有 18% 到了 42%， 已经到了能够和主流政党分庭抗礼的地步。这也是近20年来法国选举政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
应该说这新世纪里面法国这个政治选举里面极右翼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了。但是我们先看这个马克龙执政下的这五年啊，从经济数字的增长来看还是不错的，经济一直在增长，失业率也一直在下降。但是在他的任上，法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抗议运动，就是这个黄背心的这个抗议运动。那法国这个评论界是怎么看待马克龙这五年的这种成绩呢？
马克龙的这五年执政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7年到20年初，这个时候就是改革与危机，包括他的那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他遭遇的这个黄马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然后从2020年到现在，基本上就是疫情和应对吧，包括后来的乌克兰战争，还有包括前面的身份政治运动这样的一些冲击，还有马克龙这样的一个应对。马克龙中间也换了两届内阁，也正好以202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这两个阶段。法国评论界对于马克龙如何评价，当然取决于他本人所在的位置。总体来说，马克龙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法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同在欧盟的德国还有英国，失业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虽然说在计算方式上有所争议但是总的来说企业界是非常欢迎马克龙的。但是呢，就我自己的见闻还有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研究和报告而言，现在就是法国的左翼还有法国的这个环保人士对马克龙经历了一个从希望到失望的一个过程。他们在2017年会第一选择马克龙，然后但是在2022年，他们对于马克龙的一系列右转，还有马克龙在环保政策上还有一些退步啊，表示非常的不满意。他们虽然不会去选勒庞了，但是他们可能对于马克龙的支持也并没有那么坚定了，甚至可能会去投一些比如说绿党啊，或者是梅朗雄啊，就是极左翼的这个候选人这样的一些票。所以说对于马克龙的评价应该说是非常多元的。当然了，这两年来说最抵制马克龙的就是那个不愿意打这个新冠疫苗的，因为马克龙说他要采取种种限制措施让拒绝打新冠疫苗的人生活非常非常的不顺利，非常非常的不方便，这些人是最激烈反对马克龙的。
那他马克龙的基本盘应该是哪些人呢？左翼的人士不应该是也是他的基本盘之一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马克龙的基本盘在2017年到2022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我们以巴黎选举，就是也是我最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作为一个例证的话，我们看到2017年初选的时候，当时马克龙其实是占据的是中间的街区，因为巴黎它也有一个政治地理，越靠东的地方越左，越靠西的地方越右，大致和穷人区和这个富人区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分布是有关的。当时呢，巴黎最东面的几个区，东北的区是支持这个梅朗雄的，而中间的那些区就是不穷也不富的区是支持马克龙的，而西部最富的一些区是支持萨尔克奇政府时的总理，也就是2017年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后来因为夫人吃空饷的丑闻而没有获得胜利的这样的那个弗朗索瓦菲勇的，也就是马克龙当时还是个中间派，并不是那么左也不是那么右。但是在2022年的选举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左边的区都支持梅朗雄，而且支持梅朗雄的区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右边那些最富有的区却全部投给了马克龙，也就是说马克龙占据了巴黎的西部，也就是富人区，而这个梅朗雄还是代表着这个穷人，代表着贫民区的选票。以巴黎这样的一个选区的演变的趋势来看，马克龙选民的基础在慢慢的向右倾，以前支持共和党的那些选民正在逐步转投马克龙，而一些以前支持马克龙的左翼选民在转向其他的候选人如梅朗雄。
其实马克龙在这五年的一些政策里面也有一些给富人减税啊，就是吸引一些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种政策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吧，比如说那个前总统奥朗德就批评说他是打着这个左翼旗号隐藏的右翼政客，对吧？就是说他这种在经济政策上至少是更偏向于这个富人群体的。
是的，马克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其实就是他希望能够减税， 同时希望能够裁减公务员，另外削减一些福利方面的支出，收严福利的条件，来达到把政府变得更小，把这个经济的自由留给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因此他实行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减税政策，而同时他又加强了对福利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监管，所以就会导致劳工阶级认为马克龙背弃了左派，他的政策过于苛刻，尤其对于现在一个生活上可能并不宽裕的一个下层人士而言，但是他又对于那些企业家，对于那些富人又非常大方。他一上台就废除了当时的一个巨富税的一半，就法国有个巨富税，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拥有上百万欧元的财产，比如说房产或者股票，他都要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这导致很多法国富豪就是逃亡国外嘛，就是流亡到国外，
游艇啊这种。对
对, 对，马克龙就当时就已经停止了对于股票股权的这样的一个巨富税的征收，只保留了房产巨富税。也就是说减轻了富豪的负担，但是他对一些福利政策的一些削减，还有一些对于这个
退休政策
的改革，却又伤害到了普通民众，特别是那种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一些人的利益，所以大家认为他非常的右倾。
对，其实相当于削减这个政府开支，然后削减一些福利政策，对于一些劳工阶层，对于一些那个政府阶层的人员，他们是非常不利的。对，所以这也是后来那个黄背心运动，就是黄马甲运动里面他们的一些核心成员，其实正是来自于此吧。
是的，黄背心运动或者说黄马甲运动呢，它直接原因是由马克龙政府抬高油价附加税引发的，但是后来呢，它就如您所说演变成了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和对马克龙改革不满的一个法国群众运动。而背后呢，它也反映了法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大趋势下经济社会和地域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都知道2017年法国大选之后马克龙当选，他开启了一系列改革，他打出了给企业自由给弱者保护的口号。此外针对了美国的这个特朗普啊，特朗普当时推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还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马克龙喊出了让地球再次伟大的口号。所以说马克龙当时是要扮演一个绿色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先锋。既然打出了让地球再次伟大的这样的口号呢，那么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就成了马克龙政府在国际上重塑软实力实现产业升级的标志。他当时有个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部，同时还宣布2035年取缔汽油车并将核电减半。环保政策它这个出发点当然是非常好的，因为像巴黎这样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空气污染实际上常年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环保政策。但是呢它却用加税的方式去排挤汽油车和柴油车，这就让外省的中下层阶级感到无法容忍。因为法国相比英国德国日本，从人口和土地来看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就是我自己也曾经去过法国几十个城市，也在乡下进行过考察，就深切体会到汽车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乡下城镇都非常的小，之间的距离也非常的远，基础设施其实并不完善的，无论是工作、购物、就医、上学都要开车，时时刻刻都要用到这个汽油。这些地方是没有巴黎都会区或者像里昂啊那些地方非常发达的
公共交通那么方便。
而马克龙政府呢，他延续了一种法国政府对待这种不好的嗜好品的这样的一种对待方式，就是加税加税再加税，用不断涨价逼迫民众减少消费。这一点他在这个戒烟的行动里面，在对付这些高糖和高脂食物方面他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汽油它不是香烟呢，它是一个人正常生活工作的一个必需品，起码对于外省民众而言。因此这样一来就实际上严重损害到外省民众的这个购买力。而且呢当时马克龙政府还表现出了非常高傲的态度，民众的这个反对其实是非常迟钝的，这就导致黄马甲运动一开始只是局限于一些司机的抗议，最后扩展成为一个全国的大运动。这也有一定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他当时在挫败法国国铁还有一些特权国企的这样的一些员工的抗议中先获得了成功，给他一些自信。还有一方面呢，马克龙政府包括他本人其实是带有深刻的这个应该说是都市气质。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克龙本人他是在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毕业以后，先是做一个大哲学家，也就是保罗利科的助手，然后就进了罗斯柴尔德投行工作，最后又平步青云的进入政坛。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在基层外省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呢，他的选民基础 如果从2017年法国大选第二轮，还是从我们2022年大选来看，他的这些选民主要集中在都会区，也就是
城市
区，而法国大城市一般是停车难、开车难，公共交通又是非常方便的，他们对汽油的消费是比较少的，而且都会区的城市的人生活水平是相对高的，他们对于油价的变化本身即使是开车也没有那么敏感，这就和勒庞形成了一种这个城市和乡镇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他这个共和国前进党呢，虽然说议员和部长说横跨少野，又吸收了不少左翼右翼的这样一些，还有一些社会贤达，但是呢他的中下层代表实际上是偏少的，整体说来说是一个精英化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这就意味着执政党呢，他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总统个人，都对外省下层民众、乡镇民众的疾苦缺乏一定的了解和同情。要知道外省绝大多数地区其实它的这个空气污染情况比巴黎还好，就是因为他们空气污染实际上是非常低的，但是收入却普遍不高，对于他们而言一个非常激进的环保政策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那么激进的环保，而我现在需要的是更廉价的这样的一个油价，所以说马克龙的这个政策跟外省民众的需求完全是一个脱节的，这就酿成了这个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反抗运动。
所以这个黄背心运动某种程度是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
对的，因为从深层次来看，法国它近30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个城乡分化的态势。当时就是有一本书啊，也是这个一个法国地理学家写的，叫做边缘的法国，就是告诉大家法国不但有巴黎、马赛、里昂的这些大城市，其实还有广大的乡村乡镇这样的一些地区。在过去30年之中，那么20个大都市它基本上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趋势并且继续发展，而对于那些乡镇地区则经历了人口流失、基础设施衰败、购买力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政策制定者呢，就如我刚才所说，往往都是长期生活在都市的这个精英，马克龙政府又尤为明显啊。所以说那些来自乡镇的、来自外省的人，他们不满足于这种都市的傲慢和都市对他们的忽视，他们集中在黄背心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旗帜下，对于整个法国的体制展开了冲击。
黄板甲运动的时候，其实杨兄也在法国啊，现在可以说说你当时在法国现场的一些观察。
事实上当时这个黄马甲运动啊，它主要集中在这个最繁华的法国塞纳河右岸，也就是政府机构和这个金融机构所密集的香榭丽舍大街，一直到歌剧院，还有从那个凯旋门嘛，因为凯旋门那里是一个广场。我自己当时在这个塞纳河左岸受冲击较小，当时呢有很多这个视频还有一些博主嘛，他们就已经在转播这个实时转播的这些抗议运动，因此也算是第一线观察。
社交媒体上传的很多。
对，社交媒体上传的非常多，因为本质上来说黄马甲运动是一次社交媒体连接起来的运动，他们没有组织者，也没有什么共同认可的领导，就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创造一个共同的一个抗议活动，然后大家都参加，应该说现在还在继续，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这也是算是法国历次的这个反抗运动的一个很有新意的地方。
听说当时你是主要是看这个 Russia Today。
应该说是主要有 Russia Today，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电视台，但是呢 Russia Today 是从早到晚不停的播，因为每个星期六是黄马甲这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一天嘛，他们从早上一大早九点钟一直开始播，一直播到晚上结束。然后呢他们因为镜头比较固定嘛，一直在播，所以呢他们一些形态一些样貌呢可以观察的更加的清楚一些。当时可以看到有两点呢，第一个就是黄马甲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什么巴黎街区暴动这样子，他没有什么种族和这个宗教信仰特色，也没有什么国别区别，他们主要参加者就是40岁左右的男性白人，我觉得应该是养家糊口这样的上有小下有老的这样的一个中间阶层，但是明显看出来并不是什么富裕阶层，应该说是中下层白人。他们之所以参加这个运动，其实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马克龙政策偏向有关。马克龙政策是给企业家自由，然后是给最弱者保护，也就是最上面的最富有的人还有那些企业家他们得利，还有一些最贫穷的人他们得到更多福利也得利，但就是这种差一点拿到社会福利的人，但是又需要自力更生的这样的一些中产阶级下层吧，他们感到的受到的危害更大。还有一点就是呢，整个的这个运动呢，他们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什么领导，但是他们有一些默契嘛， 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他们中间出现过很多暴力事件，但是与当时这个运动的这个规模相比，因为他每个星期有来一次，还不止在巴黎，在各个国道，在这个各个大城市都有，全国性的。我当时可以看到他们直播里面，他们和警察之间也是维持一个底线，也就是说尽量来说是避免肢体接触，有点这个警察退他们就进，警察进他们就退，总来说并没有出现完全失控混乱，但是呢他们也坚持抗议，他们也不会被警察所吓倒，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这种示威啊，这种抗议是有很丰富的这个经验的，知道这个边界线在哪里。
那杨兄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巴黎郊区有很多这个黑人群体的聚居区嘛，在这个游行当中有没有一些黑人群体的参与呢？
据说是有的，但是非常少，我看了好多次直播我都没有怎么看到。他们诉求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黄马甲运动的开始是这个燃油问题，
对，
他们呢住郊区，其实巴黎郊区的公交也是相当发达的，他们的财产还有那个还不足以在巴黎的郊区能够开车，绝大部分人而言，所以他们对油价的这个感知可能并没有外省中产阶级下层那么的强烈，而且他们的通勤距离也没有那么长嘛。另外他们很多人是国家那个给予一些福利和补助的，所以我自己观察黄马甲运动并没有特别多的少数族裔的参加，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
那这也能呈现出一个世代跟移民的一个区别吧，在这次黄马甲运动里面。
对，这样的一个世代区别和这个不同的族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倾向的不同，实际上不仅体现在黄马甲之中，刚才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也体现在这次大选之中。这次大选之中投票最积极的是60岁和65岁以上的，他们大概 80% 人都去参加投票了，而且他们头号的投票对象就是马克龙。而这个年轻人，具体来说就是18岁到35岁的这样的投票者，他们弃权率最高，但他们投票第一轮的时候最青睐的则是这个梅朗雄，而马克龙则位居第三，当时还不如勒庞。当然了，马克龙后来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其实马克龙一直在为修补自己在青年之中的形象这个努力嘛。他第一个在抖音就是 TikTok 上开了个人账号，鼓励这个高中生参加这个投票，然后同时鼓励他们要对疫情加强防护，就表现出一个很亲近青年的样子。另外一个，他还许诺将把世界著名的这个电子游戏竞技比赛到法国举办，这也是一个拉青年票的一个姿态吧。但是实际上马克龙的党派实际上是偏老的，是一个老人党，如果我们从选民基础上来看。而中间派则是在这个35岁到49岁这一派，他们支持勒庞比较多。为什么呢？这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马克龙要搞退休改革，这一次他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尤其是一开始他说要把法国平均退休年龄要改到65岁，这一代人他们是肯定是要赶上这一次退休改革，因此对于这个政策是极其不满的。
对，我要多干多少年呀。
对啊，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代际上面的鸿沟意义也是很大的。而这一次这个共和党和社会党他们之所以衰败，其中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在代际中推出对于不同代际主流候选人主流选民的具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些议题。比如说这个共和党他们的候选人几乎已经全部都是退休人士了，他们还在说他们的党的军师还在说不要把我们的投票点全部设在那些度假海滩和养老院里边，我们必须要和青年以及正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中间阶层产生更多的联系。而社会党也依然，他们对于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基本上都被极左翼的这个梅朗雄给夺走了，他们在这个改革和政策措施上面并没有这个极左翼提的更加的坚决，
在议题上没有吸引力。
对对，议题上没有吸引力，但是代际矛盾包括城乡矛盾还有这个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精英和平民的矛盾，这些多种维度的矛盾共同编织了这一次法国大选对立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确实啊，这里也想让杨兄介绍一下，就像法国一些比如那些小镇们那些外省的一些经济状况啊，我看到一些相关的中文报道里面会介绍一些南法它是比较破败的情况，人口流失也比较严重，那你有没有类似经历啊？这种
我自己去过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叫奥朗治，其实就是今天荷兰王室的起家的地方，奥朗治就是橘子的意思，其实是在法国，在普罗旺斯北部，它当时就是 法国极右翼的一个大本营，那是很多年前极右翼应该说还没有今天发达今天那么强大的时候，我就特别为了这个去看一看这个支持极右翼的城市专门去了一趟、
哦、
确实是，如果说真的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衰败。不用跟巴黎比，你就是跟像当时的阿维尼翁跟那些阿尔勒那些普罗旺斯比较好的旅游城市比，它的整个的这些公共设施就显得有些破损不堪，因为它是地方政府根据地方预算来修建的。那些房屋能从外表能看出来它可能在几十年前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房子，但是现在从明显就感觉它是已经有年久失修的态势。这个城市还是一个古城，还有点旅游业，它有一个一些罗马的一些遗迹，还并不是特别的糟糕。还有一些北方还有一些衰败的工业城市，这个以前也有学者分析过，他也是选了一个城市作为例子，他在洛林，那个城市以前是有自己的工业，然后随着去工业化，一个个工厂倒闭，工厂的倒闭就意味着税源的流失，意味着居民的流失，然后就是导致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少，居民的税越来越重，因为纳税人口变少了嘛，然后导致人口进一步流失，整个的城市就处于一个衰败的状态中。这样的例子在法国还是能找到很多的。
这其实有点类似于特朗普的那些红脖子群体嘛，就是袖带上的人嘛。
对，可以这么说。当然了，法国的这个情况还稍微有点复杂，他的袖带主要集中于东北部，当时离近比利时和德国的这块地区，因为历史上这块地区距离这个德国鲁尔区啊，还有比利时的工业区都比较近，自身的工业也非常发达，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很大的摧毁，还有煤炭还有铁的资源开发也逐渐枯竭，最后又遭遇到了去工业化运动，他们本来是法国经济的重心，然后现在就成了法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转移支付救济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然后青年大量外流，情况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还有一个地区是支持比较多，那就是普罗旺斯地区，这一点有点特殊啊。我们知道法国它有一个漫长的殖民史，它这个极右翼包括这个国民联盟及其前身国民阵线，它的诞生都是和当时法国殖民力量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国当时最强盛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人侨民居住在各个殖民地，但是法国因为后来和各个国家签订了独立的协约，他们都被迫应该说是离开他们的那个原来居住的地方返回法国，而往往被安排在这个普罗旺斯，就是地中海沿，因为最多侨民集中的地方就是阿尔及利亚嘛，就是阿尔及利亚回来的这些黑脚，他们是对这个现在的主流政党是不满的，对戴高乐也是不满的，因为戴高乐当时签了这个准许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协议，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反对主流的政治力量，他们就支持极右翼，然后一北一南，他们共同的构成了这个现在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而且随着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近30年来全球化导致的法国内部的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分化，越来越多的地区加入了极右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极右翼第二轮只有不到 20% 的选票，但是在这一次极右翼在第二轮已经获得了超过 40% 的选票，应该说是有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工业衰败区袖带对于往日荣光的怀念，对于国家保护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也有一些近年来这样的一个全球化导致的分配不均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哦，原来那个普罗旺斯地区的这些人主要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殖民地然后回到法国的。
对的对的，当时撤离非常的匆忙，法国这个在海外的殖民应该说是分为很多类型吧，但是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个例外了。
有电影嘛，阿尔及尔之战是吧？
对，阿尔及利亚它不是外国，它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本土。阿尔及利亚是被划成省份来治理的，它不是像摩洛哥或者是柬埔寨像越南那样子，它是一个总督区，是一个保护国。
对，
它是被划归成了若干省，这些省的番号都被撤销了，有上百万的这个欧洲侨民生活在那里，他们在非常激烈的武装冲突之中，在这个欧裔和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本土居民的互相仇杀之中撤回了法国，所以说他们对于当时促使他们背井离乡的这样的一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府，尤其是戴高乐还有他们后来的这个共和党是非常不满的，那更不用说对左派了，左派是早就希望结束法国殖民政策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法国由于殖民历史留下来的内部的一个反体制的力量吧，应该说是。
嗯，也能反映出法国社会的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大城市可能它的经济越来越集中，吸引人口能力越来越强，那个发展也越来越好，但是更广大的这些农村，更广大的地区上面其实蕴含着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了。
对，
他们其实是爆发一次我就来一次黄马甲了。
对，应该说黄马甲还有极右翼在2017年、2022年的这两次选举上的胜利，应该说是对于极右而言肯定是大胜了。虽然说他们并没有获得总统之位，都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下的一种不满的反应。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呀，现在马克龙的这个政党还有支持他的选民代表的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进步主义，而支持勒庞和支持梅朗雄的政党都代表着一种经济保护主义，这明显就是一个经济上处于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只是不同的是，极右翼的勒庞他们主张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而梅朗雄还是主张文化进步主义，这是极左和极右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区别。但总体来说，极左翼和极右翼都代表着对于现状不满的愤怒的这样的一些平民阶层，而支持马克龙的这样的一个选民阶层整体上来说是对未来抱有一种乐观的，对现状是满意的。这也是应该说是法国社会中三种力量还或者是两大阵营之间的一种较量，这次选举我们看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其实从黄马甲运动上来看，其中一支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法国的国企的这些工会力量。马克龙的一些福利改革，一些对于国企的改革损失到了他们的利益，比如说这个延长退休年龄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对他们有直接利益相关的政策吧。
是这样的，这个关于法国国铁、法国地铁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国企集团，还有包括法雷电力集团等等，我以前也写过文章分析过，它也是一个历史遗产。当然改革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为什么呢？法国的国家铁路系统从一开始建立起来，其实它是模仿军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19世纪，铁路是国家投送军事力量的重要力量。所以说19世纪拿破仑三世，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了，对吧？那已经160年以前了，就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地位。而且当时给予他们这个地位也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大特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当时的这个铁路工作非常辛苦，我们都知道当时那个蒸汽机车要不断的加煤加水，然后又很热，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让他们提前退休也是合理。然后第二个，当时法国的这个平均寿命没有今天这么高，比如说当时50岁退休，他可能就活到60多岁70岁，那这样的话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这样的一个年限是可以支持的。但是这个情况呢，到了20世纪，特别是到20世纪下半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铁路技术进步，然后法国发展很多高铁，工作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吧，应该说没有那么辛苦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法国平均寿命增长，然后女性八十多岁，男性也是到了快80岁。那如果还是50岁退休，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导致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年限会增长了很多。其他职业的退休年龄早就已经确定到了60岁62岁。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大家都觉得哦，那你这个国家铁路公司，你本来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而且你们又比大家提前退休十几年，
也就是说到了21世纪，法国铁路的员工他们的退休年龄还是50岁。
对，起码在改革之前就是这样的，他们现在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进行逐渐进行改革，他们还有很多特权，比如说子女的医疗保险的购买啊。总之就是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它不但是在退休年龄方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福利，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同时由于它垄断法国的这个铁路运输，它也没有什么自身的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动力，这也是马克龙当时希望动的一个方面。
对，法国的这个国企确实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啊，在整个欧洲社会里面。
对，法国自己是自称为叫做社会市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一种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老板还有这个员工之间应当形成一个互相对话互相协调的关系，而国家就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者。
那刚才我们提到马克龙跟勒庞这两组对比啊，他们除了政治光谱上的不同，在具体的行政策略上行政政策上是有哪些不同呢？
就这次选举来看，双方的政策上有几大不同。第一个就是外交和欧洲策略。很明显嘛，马克龙是想当一个欧洲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缔造者和一个推动者。他是
在德国示威的情况下要成为这个欧洲之主，是吧？
对，应该说是这样。马克龙自己一直是以亲欧洲的这样的一个面目出现的，同时他自己也推动了很多欧洲主权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虽然说成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是他对巩固欧盟、巩固欧洲一体化的这方面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勒庞呢，则是个孤立主义者， 他认为法兰西至上，法兰西优先。法国因为欧盟牺牲了很多利益，收了很多难民，给了东欧的那些欧盟的成员国很多补助，法国人民不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一些额外负担。他甚至还主张法国应当回到戴高乐时代的样子，退出北约一体化，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法国，不应当受到这些跨国家联盟或者是跨国家军事组织这样的制约。因此在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俩的这个政策分歧就很明显了。如果说勒庞一旦当选的话，北约和欧盟的这个对欧的政策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目前来看，法国是欧盟唯一一个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在北约内部也是核力量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还有一个政策就是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方面，马克龙应该说他的移民政策相对于以前的左翼政府已经有所倒退了，比如说快速遣返那些非法移民和这个犯罪者等等。但是勒庞则更进一步，他把矛头对向了所有的移民。第一，他是不允许家庭团聚，比如说以结婚为目的加入法国国籍，不允许。第二个就是他主张外国人必须工作若干年以上才可以领取法国福利，也就是外国人现在不可以就是直接享受法国原本一视同仁的社会福利。然后第三点就是勒庞主张把所有的难民的这个申请点全部放在国外，不允许难民直接进入法国申请庇护。他主张把社会福利全部放在国内，然后把难民全部放在国外，然后还把拥有法国国籍的所有者和外国国籍的所有者在法国所享受的权利完全分开，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排外政策嘛，对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经济，我们也看到它着力点的不同。马克龙的这个经济，应该说经济政策总体来说还是延续了他2017年以后的一系列构想，他还在削减支出，当然他也减免了一些税收，但是他整体来说还是更加轻商，就经济的自由化更强，同时对福利的这个发放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也变得更为严格。但是也不能说他完全依赖企业，他在有的方面他也挺看重国家的，比如说对于这个失业人士，本来法国的失业人士可以无条件的领取这个失业金，现在不行了，必须要证明他一周内有几十个小时正在找工作，或者是他参加了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表明他没有脱离这个工作劳动力市场，他才能够领退休金，否则不予发放，
全躺平也不行。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勒庞不一样，勒庞首先针对他的选民团体，他主张让国家的这个燃油附加税进一步下降。法国的这个油气消费的附加税是很高的，这也是黄马甲运动爆发的原因，因为当时他又提高了这个附加税。勒庞则干脆回应他的核心选民的诉求，我们降低这个附加税，降低高速公路的这个缴费，其实这就是很有利于这个外省的选民的阶层。同时他还主张对于法国国内的普通的居民进一步减税。但是勒庞的这个计划有个特点，就是财政支出明显高于马克龙的财政支出，可能会把法国带入又一个这个财政赤字和这个国债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之中。
其实马克龙这五年的负债已经比较高了。
对的，但是他前三年是在试图不断的降低的，应该说取得了成效。但是2020年之后，由于新冠的爆发，马克龙政府当时颁布了不让任何企业倒闭，也不让任何个人因此陷入生活困难的这样政策，大量的发放这个社会补助，大量的给企业发补助，包括那些因为新冠而停工的，比如说餐厅，他们的那些员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即使他们不工作，也可以领取他们原本工资的 75%。 当然是有一个上限了，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助，这对他的经济来说可以让他平稳的度过了这样的新冠疫情的这样的冲击，但是对于国家的财政而言，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了。
其实我们能看到勒庞在这一次选举当中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比上一次选举要柔和了很多，不那么极端了。那他这五年有哪些具体的一些中间化的政策呢？
应当说这五年勒庞他本身也出现了一些转变嘛。首先其实从2017年开始，他对欧洲的反对，对欧元的反对就已经没有那么激烈了。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勒庞是坚决要求恢复法郎的，也坚决要求法国退出欧盟的。当时他和这个英国独立党啊，这些特朗普啊，这些孤立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西方政客吧，应该说是西方政治领导人相互声援，同气连枝吧，应该说是。但是在2017年之后，他看到这样的政策不行，法国的主要的主流民意还是认为应当留在欧盟。虽然说对于欧盟的看法大家不同，也认为欧盟需要改革，于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比较软化的措施，法国愿意留在欧盟，也愿意使用欧元，但是呢要加强边境的控制，同时要收回更多的主权， 其实他这样就是一个孤立主义，其实这样一执行下来就有可能逆转欧洲一体化的趋势，让欧盟退回于一些主权国家之间的松散的联合。
嗯，
也就是说他执行的是一种软脱欧，但是呢他这个措施不管怎么说呢还是在形式上让法国留在了欧盟嘛，所以说他获得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选民的支持。还有一点就是他越来越偏向于左派，这个左派不是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左派，我们都知道他排外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点，他的这个选举口号就是 Choisir la France， 选择法兰西，也就是一个法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嘛。
嗯嗯。
但是呢他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给予生计困难的这些法国平民更多的补助，减少他们的负担，比如说降低油价呀，比如说把这些社会福利全部集中在法国人身上，而不给那些外国的侨民啊，
对，
等等等等。他的经济政策呢又有一些偏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泽穆尔的崛起其实并不是偶然的，他其实填补了法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位置，那就是文化上极端保守，经济上也极端保守的这样的一些人。
嗯嗯，
这样一来就导致泽穆尔占据了法国极右翼里边的最极右的位置，而勒庞则相对往这个主流政治的方向有所转移，但我们还不能说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这政党。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马克龙他的选民基础在往右倾，而勒庞呢则在正常化，一左一右这么夹击，就把以前的处于中右的共和党的选民基础给掏空了，等于左右夹击嘛。
嗯，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这个共和党选举一败涂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知道2017年即使发生了这么大的丑闻，菲勇还获得了大约 20% 的这个选票，而这一次则不到 5%。 法国这个选举的制度是很有意思的，是只有获得 5% 选票的这样候选人才能得到国家的经济补助，这样是为了淘汰一些就是影响力比较小的候选人，让这个选举游戏变得比较清晰吧，应该说是。结果作为一个拥有70年历史的戴高乐创立一个大党，居然连补助线都没有获得过。
嗯，
这也是一个被勒庞和马克龙两面夹击，两人挤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后果吧。
刚才提到的泽穆尔他那个政党好像叫再夺取政党是吧，他其实是一个反移民反穆斯林的这样一个犹太人，他的基本盘应该是那些白色法国人，
对，
而且是相对于偏向于底层的白色法国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我更愿意把他的党的名字翻译为再征服。
再征服、
取自于哪里呢？就取自于这个中世纪后期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和葡萄牙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并且又将其基督教化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它是有一个历史上的连接的。
嗯，
我们知道当时中世纪阿拉伯帝国曾经占领过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退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南了，对吧？
对，
这个再征服党，它严格意义上其实并没有那么针对底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勒庞他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左倾的，是受到底层欢迎的。相反，泽穆尔他本人他就是一个坚定的铁杆右派，他以前是在法国右翼第一大报《费加罗报》当担任专栏作家的。
对，
他自己的这个政策是文化上极端保守，经济上极端自由。这一次我也是在这个巴黎选举地图上嘛，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领域，发现在那些最富裕的区，比如说巴黎16区、7区、9区，除了选马克龙的选民之外，这样一些传统上偏右翼的区，第二选择就是泽穆尔。
哦，
可能他们和马克龙的选民之间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文化进步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那些文化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人很可能就会选择泽穆尔。但是这次泽穆尔的声势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啊，虽然他一度被认为是有可能取代勒庞的，但是他最后获得了大概 7% 点几的一个选票。虽然是第一次参选，这样已经不错，但是还不足以扭转法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大局。不过他的出现也说明了另外一个趋势，那就是第一个，法国极右翼的势力在膨胀的同时发生了分化。最有意思的就是勒庞的侄女，也就是勒庞第三代，是老勒庞的孙女啊，她就是反水，她支持了泽穆尔。其实这也是勒庞家族内部对于现在这个玛丽娜勒庞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化路线的这种反对吧，应该说是极右翼内部也在分化，它在壮大的同时就必然伴随着分化。
另外这一次那个法国大选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刚才也提到老牌政党其实是在失势的这样一个状态，中右翼的这个共和党跟中左翼的社会党就完全没有达到那个 5% 的线， 那这一次几乎都是一些新兴的政党，那老牌的政党为什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社会吸引力了呢？他们之前的那些力量都去哪儿了？
应当说整体来说老牌政党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跌到谷底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谷底，不敢说是绝后，但可以说是空前了，空前的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社会党它创立于20世纪初，饶勒斯创立的党派一直到21世纪初都是重要的社会力量，而这个共和党前身是戴高乐创立的这个人民联盟，同样也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两个党长期主导法国政局，在第五共和国1958年建立一直到2017年马克龙当选，可以说是主宰法国政坛60年，没有让其他任何政党有过问鼎爱丽舍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随后却遭遇了两次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惨。
对，
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共和党推出的巴黎大区主席，另外一个是社会党推出的巴黎市长。两位候选人他们获得的票加在一起才 6% 多一点，不用说和2012年2007年这样的正常大选相比了，和2017年相比都应该说是都是变弱了很多，因为当时两个党还获得了大约 20% 几的选票。
对，
这样的一次衰落应该说是好多原因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吧。一方面是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极右翼的正常化，马克龙的左倾，他们共同挤压了这个共和党的这个生存空间，特别是马克龙，他这个政府一直从这个共和党和这个社会党里边去抽调人。这一点呢，其实呢，也不能说是马克龙本人他神通广大，而是因为共和党和社会党在2017年以前就出现了分裂。就是说，共和党内部更偏右的部分和更偏向中间派的部分发生了分裂，社会党内部更左翼的和更偏向于中间派的这样也发生了分裂。结果就是两个党中间派最后都脱离了他们原有的党派，而支持了马克龙。我们看到马克龙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外交部长都是社会党人，而他的这个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总理、内政部长则都是共和党人。这些就是他们分化组合的结果。而且在2017年大选之后又进行了若干次选举，包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和一次地方选举。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两个大党的势力完全就消失殆尽，因为在最近的一次地方选举之中，主要的大城市的党派仍然被这两个党所掌握。那当然了，这是因为这两个党已经深耕地方长达几十年，他们的这种地方精英还有地方政治精英的这样的一些培养和对于基层的这样的一些联系，是新兴政党无论是极右翼还是共和国前进党还是极左翼所不能够比拟的。但是整体来说这两个党派都是在衰落的，因为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是选民群体之间主要分歧不再是左翼跟右翼的分歧，而是一个对于现状不满者这样的一个不满的平民，还有一个比较满意并且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精英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候选人往往他们不是按照党派来进行投票，他们是按照候选人的这个政见来进行投票。而且现在的投票和我以往不同，以往的这些选民更多叫做党派选民，他们把自己的投票和某个党往往长期绑定，现在则是很多选民则是随机投票，有可能还不到大选前他都没有决定好他到底要投票给哪个人。当然这也反映出这个法国整体来说的政治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往精英设立的这样的一些政治议程和政治主张越来越难以被平民所接受，他们喜欢去选一些新的候选人，他们希望引进一些新的政治力量来改变法国的这样的一个政局。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选举在整体上第二轮还是这个极右翼对阵这个马克龙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但是实际上法国政局它整体的演变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它还在不断的进行变化。而且如果我们展望2027年的话，这个时候马克龙他已经任满两任，不能够再次参加法国总统选举，而这个左翼的这个梅朗雄他也要退出总统选举。
年龄大了是吧？
对对。这就会导致一个法国政坛的再一步的分化重组。因为原本团结在马克龙旗下的社会党偏中间派的人和这个共和党偏中间派的人，他们还能够继续维持一个政党，还能够推出一个共同的候选人吗？这是一个谜题。还有一个，当梅朗雄不再成为极左翼的代表之后，左派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有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另外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在极右翼内部 随着泽穆尔的崛起和极右翼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有没有可能勒庞家族长期主导极右翼的局面会改变，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法国政治它在未来的五年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演变，甚至在2027年会产生一个新的格局。
嗯，
这次法国大选第一轮第二轮弃权白票，也就是投的无效票啊，这当然这点之间还有区别，就是投一个白票上面不写任何候选人，表明他对选举的认可但是对候选人的否定。
对
这两次已经说明民众对于现在的这几个候选人满意度支持度都在下降。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接下来大概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法国议会选举，法国议会选举时几乎已经可以肯定马克龙的执政党团不可能再获取2017年那么多的票，因为马克龙本人的支持率是在下滑的嘛，他的这个执政党还能够在法国议会中占据那么强大的主导位置，如果说他在国会的多数是岌岌可危的，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他的内政外交政策能否顺利推行也将会受到更大的考验。
行，好，我们这一期呢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杨光老师给我们复盘了法国大选和这些政治文化啊，我们这期就到这儿，拜拜。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